两架班机闯入德哈兰，哈梅内伊要走，航空母舰为咩急住去中东？李嘉诚长和系面临裁决，将掀起地缘政治海啸。尹石月在庭上边激动陈述接近90分钟，隐形护身符被披露。王国昌再批台湾军购，美国在台协会 AIT 罕见动作反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有时候局势真正翻盘之前，会先出现一连串不合常理的细节。今日伊朗就是这样，最令人不安的不是边个的话更加扑更加恶，而哈梅内伊到底还是不在局里面。更加诡异的是，川普一边释放出降温信号，一边竟然将航空母舰开去中东。他到底是帮局势降温呢，抑或是将对方逼到墙角落头呢？14号川普总统在白宫表示，获得对方非常重要信息来源的保证，对抗议人士的流血镇压已经停止。就在几分钟之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两架 C-17A 环球霸王运输机滑入了跑道，准备飞去希腊。估计机上边装的是按美国国务院指令从卡塔尔撤离的非必要人员，但就在起飞的前一刻，驾驶员接到紧急指令回去停机位，等待进一步指示。最后这两架环球霸王没有离开乌代德基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准备突然从防御性撤离转向暂时缓和观望。问题是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局势最诡异的地方在伊朗领空，德哈兰14号一度关闭领空，唯独从中国来的马汉航空两架班机获准降落。马汉航空负责帮伊斯兰革命卫队运输武器和钱，因为这样受到美国制裁。这个时候马汉两架班机冒死降落，动机极不寻常。美国知名投资人比尔·阿克曼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测，这两架班机是不是来接人的呢？哈梅内伊是不是已经和川普达成某种私底下的协议，准备流亡海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川普显得胸有成竹，定个台游这样，为什么暂缓攻击，亦解释了为什么伊朗随后敢于重新开放领空，因为他们得到不会被空袭的保证。但川普真的打算放过德哈兰吗？现在拿个结论可能还太过早，因为另一条线正在同步展开。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纽约时间15号下午3点召开关于伊朗的紧急会议，外交官表示会议是由美国要求召开的。与此同时，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了南海，全速开去中东，估计要一个礼拜左右到达。目前的悬念是川普在说等哈梅内伊自己退场，还是准备用更强硬的方式结案呢？如果哈梅内伊流亡，对很多人来说是成本最低的解法，但对渴望彻底安全的以色列来说，这个可能只是第一幕。昆西研究所的特里塔·帕西在马里奥纳夫法的节目中分析说，如果美国或者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导致伊朗政权突然间冧荡，会产生严重的权力真空，这个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可能引发全面内战，大量难民外流，冲击邻国，并且进一步扩大地区动荡。帕西认为几乎可以确定川普正在说计划对伊朗发动打击，唯一的问题是他的目标是什么？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可能不完全一致，以色列是想要冚唪唥摧毁伊朗军事基础设施，美国更加在意可控稳定的政权，不希望伊朗分裂，因为这样会制造更大的战略真空，令到中共、俄罗斯等占空子。但问题是美国很难在伊朗复制马杜罗式的方案，保留政权框架，但换了最高领袖，因为美国在伊朗内部几乎没有可靠的联系人，很难精准地操控过渡。帕西还谈到这场抗争中，伊朗军队、革命卫队里面有几百人死亡，这个抵抗力度前所未有， 讲明民间已经取得了一定武器或者组织能力，冲突已经升级到准内战层级。这种背景下，有美国专家为川普准备好事半功倍的作战图。美国企业研究所中东研究员鲁宾建议，美军不必要全面开战，只需要控制哈格岛，因为波斯湾水浅，所以伊朗 90% 的石油都是通过哈格岛深水港出口。一旦丢失了哈格岛，伊朗政权就好像没了个银包一样，没了油钱就发不出军饷，还怎样打仗啊？革命卫队的忠诚度将会在几个礼拜就瓦解，那就符合了川普对点穴式攻击的喜好。控制伊朗石油命脉亦都符合川普的思路。如果伊朗革命卫队反攻哈格岛，就可能会被美军团灭，亦就解救了伊朗国内群众。川普这场战争打到后来不是委内瑞拉垮台、伊朗动荡那么简单，而是中共牵头的独裁阵营开始冧荡。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南非，中共掹住那些金砖国家举办联合军演，东道主南非政府临时反面，要求伊朗军舰退出。原因很现实的，美国的免税政策是南非经济生命线，南非政府不敢激怒川普。更加尴尬的是，同伊朗称兄道弟的中俄居然只能够眼白白地看着伊朗被踢出演习，无声出。中共将金砖国作为挑战美国的重要工具，而家金砖正在瓦解紧。另外，川普趁着伊朗病攞佢命，祭出加收 25% 的关税大棒。北京媒体气到焗咳啊！呢个系比战斧导弹更加劲抽的连坐，逼住全球在伊朗和美国市场之间做单选题。再加上能源呢条线的压力，财经专家黄世聪话，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冇冧到，就是因为北京仲能够从委内瑞拉、伊朗和俄罗斯嗰度买到便宜的石油。《华尔街日报》透露，加拿大和委内瑞拉出口的重质原油质量差不多，但中国去年11月从委内瑞拉拿到的石油每桶便宜了接近9蚊美金。现在北京找不到这种便宜东西了。如果美伊开战，伊朗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中共就更加惨过弟弟。中国自中东进口的能源绝大部分必须要经过这条狭窄的水路，俄罗斯原油没办法补上这个缺口。中国的自媒体在悬崖，要做最坏打算，美国正系统性地捏住我们能源命脉。分析人士还提出，引爆伊朗革命的危机，经济崩溃，高度贪腐，权贵外逃，洗脑失效，中国目前一样都没少到。伊朗崩盘简直就是中共垮台的预演。听众朋友，怎样看现在的局势？你觉得川普现在最想要的是哈梅内伊安全落台，抑或是令到伊朗政权崩溃？哪一种做法对北京来讲是最痛呢？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我们来留意一下这件事，看看帮不帮到家里的长辈。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屋企啲长辈年纪大咗，食嘢就变得越嚟越小心。其实呢个都系身体代谢变慢、负担变重咗嘅警讯。今年过年推荐大家送长辈呢一款代谢宝，佢最核心嘅功能就系透过天然草本帮身体做一次深度嘅扫除，将多余嘅负担排出去，人自然就轻松咗唔少啦。行路咧亦都更加有精神。快啲嚟健康520官网，帮长辈准备一份实实在在的过年礼物呢。提醒大家，现在这个产品只是在亚洲地区销售的。购买链接我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那里，快点去看看吧。巴拿马最高法院即将裁定李嘉诚旗下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是否能够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判决将有重大地缘政治影响。综合媒体报道，巴拿马审计长和私人律师指控长和集团违反巴拿马宪法，损害巴拿马国家与纳税人的利益。巴拿马政府审计报告显示，自长和集团掌握租用港口以来，导致巴拿马政府损失高达13亿美元。法院可能对长和处罚款，但允许长和继续营运码头，亦可能立即撤销长和的运营授权。 如果撤销长和授权，巴拿马就需要立即聘请一家公司暂时管理码头，避免码头营运中断。巴拿马财政部长费利佩·查普曼表示，过去几十年来，长和同巴拿马社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和困难。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他将等待并遵守法院判决，但他个人认为维持现状是不可行的。一位接近长和集团的人士讲给《华尔街日报》知，长和认为诉讼是出于政治动机，最高法院的裁决如果对公司不利，长和将会将案件交给国际仲裁小组以保护其投资。川普批评巴拿马政府违背承诺，将运河经营权拱手让给中共。国务卿卢比奥去年1月曾经表示，他毫不怀疑中共已经制定计划，一旦同美国发生冲突就关闭巴拿马运河，这个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长和原本计划将全球40几个港口打包卖给美国贝莱德与地中海航运公司，但中共夹硬插手，要求中共掌控的中远集团加入，并且拥有多数股权和否决权，这个直接导致交易受阻。目前长和好像个夹心饼这样夹在北京和华府之间，陷入这场重大的地缘政治战难以自拔。韩联社14号报道，法院预计2月19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内乱首谋罪做出裁决，特别检察组已经提出极刑请求，不过分析认为处终身监禁机率较大。据报道，当日在法庭上，尹锡悦听到控方求刑决定后，情绪明显激动，在14号凌晨0点11分开始发表最后陈述，历时89分钟，全文大约13000多字。期间他多次提高音量，满面红卜卜地揸紧咗麦克风。尹锡悦表示，他宣布在戒严之后几个钟就因为国会叫停而终止戒严行动。他反问，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内乱呢？他强调，行动并未动用到实弹，不构成实质性叛乱。尹锡悦亦批评特检组起诉是政治性操作，他亦否认企图建立长期独裁，表示自己没有下令逮捕国会议员。下令戒严是因为认为在在野党试图破坏体制，属于警示性行动。尹锡悦最后表示，事件源于自身判断失误，并且自问是不是自己太过天真了。尹锡悦是南韩宪政史上第一位被控方求处死刑的前总统，不过南韩已经接近30年没有执行死刑。分析指，南韩的国际地位可能是他的护身符。南韩是经合组织成员，也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若果恢复死刑，将面临巨大的外交和经济代价。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在入狱不到两年之后就获得特赦。李明博和朴槿惠虽然亦都受到重判，最后尾亦都获得特赦。有观点认为，尹锡悦可能亦都会是类似情况。民众党主席王国昌啱先结束访美，就在14号召开记者会表示，他反对 1.25 兆国防特别预算条例的决心更加强烈。同时王国昌表示，今日早上一落地就收到美国在台协会的讯息，但对方要求保密，不能够对媒体透露。王国昌的表达方式以及他选择的时间点，很容易令到民众以为他反军购是获得华盛顿的支持。对此，美国在台协会14号在回复媒体询问的时候说，美国在台协会循例不会评论不公开会谈，但已经清楚表明美国强力支持台湾加强防卫以及阻吓能力。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强调，如同处长谷立言去年11月26号在社交媒体所讲的，美国在台协会对赖清德总统所提出的新台币1兆2500亿元国防特别预算表示欢迎。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 Facebook 上发文说， 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咁刮特定政治人物，呢啲人原来想利用美国在台协会唔会评论个别政治人物嘅习惯，营造美国支持王国昌嘅舆论，而家被美国政府正式刮面。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